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读有三处经文都在四世纪。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第十章三到五节，在他以后有基列人亚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韦特亚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亚尔死了，就葬在迦门。第12章第8节到15节，耶和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赞，在亚玛利人的山地。再下来是我们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是陈敏南牧师，他的讲题是构筑同心侍奉的家庭。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但是我相信今天对我们来说，第一个应该要感恩的还不是母亲，而是我们的神。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神这样安排，让每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来到这个世界，通过父母，然后在家庭的教育里面给我们成长。今天我们的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经历，大家不要以为那是必然的，那是想当然，那是我们神的设计，那是神的创造。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我们能够有这样慈爱的母亲，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们应当要感谢的第一个当然呢就是我们的神。当然我们也是要感谢我们的母亲给我们每一个人无私的这样的一个爱。这几天我想可能弟兄姊妹如果看报纸，也有好多关于介绍母亲的一些消息。上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啊，这个有一位母亲啊，那是在台湾，他们有发那一个有一个叫慈惠奖啊，我想在座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应该都会知道啊，那就是一些他们真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母亲啊。确实我相信每一个母亲应该都是伟大的，但是其中有一些是真是有很伟大的表现。这一位母亲其实我们说在人看来可能是很普通，没有钱，没有名，没有地位，但是她有17年的时间照顾一个自己疯瘫的女儿。如果大家有看世界日报的可能会注意这一个消息。当我看了以后心里面也很受感动，她的女儿因为受到了一个意外疯瘫成了植物人。可以说只有母亲有这样的爱心，17年看顾她照顾她。今天我们说当人去访问他的时候，这个母亲回答也是使我很受感动。他说我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没有什么伟大，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这几天在报上这一类的消息比较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当你去看的时候差不多做母亲的都是这样回答，是很平凡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一个母亲伟大在哪里， 就是他在平凡的中间，他做了平凡的事。往往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误会了，以为今天我们母亲节，我们就要找到伟大的母亲，我们的母亲一定有什么样的成就。但是事实上，我想在我们中间很多做母亲的，应该说对每一个做儿女的都是伟大的。但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没有？有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可能没有。是不是你有很高的知识？也可能没有。但是每一位做母亲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做平凡的事情。在家里面做的可能是很平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还觉得不耐烦，不愿意做的。但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母亲，她就是在平凡的事情里面表现出她的伟大。所以我通过这些事情，我就想到今天在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迷失，有一个误会，把光辉的女性跟伟大的母亲混淆起来。在社会上有很多光辉的女性，我们都知道现在讲究男女平等，这些女性是很了不起，可能她赚了很多的钱，很大公司里面的总裁，有一些女性她们也是有很高的科学的成就。但是我们说这些女性是不是一定是伟大的母亲呢？可能并不一定。当然我们说并不是说不可能，但是确实一个人的时间有限，这些在社会上做出了很大成就和贡献的，确实是光辉的女性，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这点是肯定的。但是连这些人往往到他晚年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感触。什么感触？他会后悔，他觉得对家庭的责任怎么样，可能不够，因为可能他的时间都用在自己的工作，满足了自己的成就。我没有否定这样的意思，今天在社会上这些人确实也是非常的需要。但是我们说当我们讲到一个母亲的伟大，大家不要把这些等同起来。我不知道各位的母亲是怎么样，从我自己个人也是，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她对我看来是最伟大的。什么原因？今天我们说母亲的伟大不是因为她在社会上有什么成就，而是往往就在家庭里面。今天我刚才讲到的那一个做母亲的17年，对社会上来说可能他没有做什么，但是对这个家庭来说，这一位母亲真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来想，不是17天，不是17个月，17年，而且还在继续做下去。当我看到这个消息，我最担心的就是怎么样，这个母亲老了，这个植物人怎么办？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悲剧，有许多不是我们能够来解决，但是一个做母亲的至少能够让这个悲剧降低到最低的这样一个惨痛的情形。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现在能够解释，可能有些人心里面在想，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其实我们说，大家不要忘记了，很多并不是我们神的作为，这些都是魔鬼的作为。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我不是在这里讲这个问题，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我们要怎么来明白神的安排。神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都离不开有母亲的影子。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所做的一个最美的安排。我再说，大家不要以为那是想当然的，现在都是这样，是当然这样做，这样的一个传承，人都是这么下来的。但是如果说当时我们的神造人不是用这样的方法， 至于其他的方法我是想不出来，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方法，至少就没有母亲母爱的对孩子的抚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要讲到母爱，是我们应当要明白母爱的伟大不在于在社会上的贡献，他对社会有没有贡献，直接的贡献可能没有，间接的一定会有。因为我们说在母爱的抚育下，一个孩子的成长成为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这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但是往往社会不会直接认识他。今天一个母亲在一个社会上真正的一般的，可能他是很平凡，社会的人如果没有这一些我们说现在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奖，所以才有这些母亲给大家认识。如果没有这个奖，没有这些记者去采访，没有报纸这么登载，这一个母亲这样的照顾自己的女儿，一个丰滩的植物人的女儿17年，还要继续的照顾下去，有谁知道？可能没有什么人知道。对这个母亲来说，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成就，她没有赚很多钱，她也没有什么很多社会的成就，她就是默默无闻在一个家庭里面，她照看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要讲一个伟大的母亲，这就是伟大的地方，是很平凡。今天可以说在我们中间很多母亲，但是我们相信在社会上有成就的可能不多。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位做母亲的，他的伟大在哪里？就在于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但是他还是默默无闻尽到自己的责任。当然对于做母亲的来说，也是给我们一个反省，我尽到了责任没有？神的安排，今天有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的题目还不仅仅停留在母亲，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父亲的在这里面也同样的重要，同样的有作用。今天我们说每当我们在母亲节，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仅仅只是去找一个圣经里面有名望的姊妹，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女性很了不起，很有成就，但是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今天我跟弟兄姊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在圣经里面就有这么一些做母亲的。刚才我念的几段圣经，弟兄姊妹就可以明白，在四世纪里面我找的几位母亲没有名字，没有提起，但是弟兄姊妹会发现在刚才我们念的这三个世世的家庭里面不能没有母亲，是不是？这么多的孩子如果没有母亲，这个家庭还成样吗？但是这些母亲的伟大在哪里？就是没有名字，但是她存在，整个的家庭的工作侍奉离不开这一位母亲。每当讲到四世纪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好多女性，按照我刚才讲的其实也是这样。在四世纪里面，当我们要讲女性，我们可能会想到谁啊？想到狄波拉，想到雅意。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在四世纪里面很了不起，他们的成就绝对不在男性之下。其实圣经里面可以说早就男女是一样平等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狄波拉、雅意是不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有没有本领？很有本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狄波拉和雅意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呢？我不知道，可能是，但圣经里面的这些事迹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的。 他给我们看到的是狄波拉和雅意，他们是作为士师时代的一个典型的人物，他们怎么样帮助了以色列民脱离了敌人的欺压。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士师在士师记里都是很有本领的。我们说大家讲到本领会想到啊，参孙本领最大了，力大无穷，一个人打几千个人。每一个士师都有他的本领，要不然他没有办法来帮助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刚才我们念到这一个有三个士师，这三个士师很特别。过去我念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三个士师怎么回事，有这么多的孩子。别的士师很有本领啊，有的士师一条棍子能够打死600个非利士人啊，有的士师一把剑啊能够去刺杀那个敌人啊。那么我们说当然参孙就更是力大无穷，一个人可以跟几千人打。我就在想这几个士师算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就是会生孩子，会生孩子也算是本领吗？今天弟兄姊妹，我真正的明白这三个士师，他们不只是会生孩子，他们会教育孩子。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孩子能够被教育同心来侍奉，这才是了不起。这是不是一个本领啊？在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本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很简单这些内容。我想我们需要从刚才念的第二章这句话开始，和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士师记里面给我们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在第二章的第十节，刚才我们已经念了，有告诉我们啊，这一个啊，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们知道士师记的背景，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原来是为奴的，这些人原来做奴隶的，自己没有主权，没有财产，他们只是比动物可能好一些。在埃及人的手下，他们每天只能是用自己的体力帮埃及人做工作，没有工资，最多不过给吃饭，给吃饭为了让他能够活下去，继续的做。当他们能够脱离了埃及人的辖制，不再做奴隶，出了埃及，他们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这时候可能他们有自己的牛羊，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土地，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他们觉得那就是我的。所以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战争的时候非常勇敢，为什么？因为这是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他们在迦南地南征北战，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征服了当地的这些人。我们都知道在当时，弟兄姊妹不要马上有一个概念觉得哦，这是不是侵略。我们说那是在30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事情，那时候对我们中国来说算是一个文明大国。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也就是在大概啊这个夏朝商朝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没有一个，在当时在那些地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国界，还没有成立国家，反正就是说部落和部落之间强的来了，弱的逃掉，这是很正常的当时的一个社会的政治。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 他们进到迦南，他们强就可以把当地的迦南人赶走，他们得到土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他们得到土地以后，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所念的这节圣经的情形。原来的那一个世代啊，我们说那世代的人慢慢的都会离开世界，这我自己很体会。今天像我自己这一代的人啊，可以说每年我认识的跟我一起侍奉的也好，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也好，每年都不少人会离开这个世界。最近也听到有一个啊，曾经也跟我同工啊过世了。他们来通知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觉得有一点震惊，但是没有很大的震惊，因为听惯了。一个世代总要过去，新的世代总要上来的。我们看到在四世纪里面，为什么我们看见那一些四世纪里面的那一些情形，一代不如一代。我们都知道四世纪里面讲的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以色列人他们在得了地图以后，他们因为安定的生活，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偏离神，在安定生活中间偏离神，结果就受到敌人的欺压，在欺压的中间，他们在痛苦中，他们又呼求神，他们悔改，然后我们说神就兴起士师来救这一个民族，让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可以说每一次个士师的兴起，都是因为以色列人又一次陷在敌人的手中，受敌人的欺压，在苦难中他们唉声叹气，他们向神祈求，神还是满了怜悯，兴起士师来救他们。救完了以后，他们得到安定了，生活又恢复平静，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又开始堕落。所以我们说整个四世纪这一个循环，那是很明显，弟兄姊妹也都很熟悉。从得平安到偏离神，到受欺压，到世世的拯救，然后他们得平安又重新回过来，又再一次的失败。原因在哪里？就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一个世代他们认识神，但是到下一个世代，在这里我们看见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别的世代。别的世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好像说那变了一个另外的人，这些是他的子女，应该是下一代，但是为什么圣经特别用一个别字？因为下一代跟上一代怎么样，太不相同了。不相同在哪里？那就是他们对神的认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四世纪里面，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还有第二个循环，这一个循环那就是每况愈下。大家不要以为周而复始啊，都是回到原来的高度，他可能回到原来的方向，但是不一定是同样的高度。就好像我们说一个螺丝钉啊，你倒过来站着的话，你看它的一圈一圈好像都是又兜回来，但是每兜回来的一次，你会看到它就怎么样，低了一点，一点一点的低下去，到最后我们说也就不能再低了，也就是不能再兜了，对不对啊？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你再去看四世纪，你就发现就是这一个问题。四世纪里面是给我们看见周而复始，每一个士师的兴起，那就是表明神对以色列民族的怜悯和拯救。得到拯救了，他们脱离了敌人的手，他们再一次的享受平安，然后在平安的中间他们又偏离神。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仔细的看四世纪，你就知道 这一个每一次的偏离比前一次怎么样更糟糕。当他们偏离神以后，他们受到敌人的欺压，这时候他们在欺压的中间，他们唉声叹气，他们觉得受苦了，他们向神要求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他们悔改的心也是一样，一代不如一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最明显的，在这些事实，如果你排队去看，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参孙这个事实，神要让他力大无穷？好像弟兄姊妹看事实剧，常像看武侠小说一样，好像这些事实本领很大，参孙力大无穷啊，最了不起啊！当我小的时候也是提到参孙眉飞舞色啊，觉得这个才是真了不起的英雄。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给他力大无穷？我们的神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哎呀，今天我喜欢他，给他力气大，力大无穷啊！这个人又神给这些人的本领，弟兄姊妹，目的为这一个人个人，而是为了以色列民族。为什么要给参孙力大无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因为在那时候没有正规的军队，打仗的话哪些人去打？并不是说军队去打，所有的老百姓年轻力壮了，全都得自动的跟了去打仗。我们看前面当狄波拉巴拉的时候，又怎么样，你去看那些四世纪里面的描写，狄波拉对那次战争的描写描写得非常好，差不多十二个支派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次战役，可以说在那时候是同心合意。我们说这些军队的人从哪里来？不是有什么军队的编制，不是雇佣的，在那时候是所有的人一听见要打仗要出发了，马上自己就会参加到那个队伍里面，投入到战斗里面去，都是自愿的。但是我们说到了参孙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参孙也是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有没有人跟他一起打？一个都没有。不但是那些人不愿意打仗，而且那个时候那些人已经，他们那个时候的敌人是非利士人，那时候那些人已经跟非利士人已经妥协，所以他们不喜欢打仗，他们宁愿留在非利士人的统治下，也不要去打仗。所以对他们看来，参孙是一个闹事的人，破坏了我们跟非利士人的团结。有些人看四世纪到现在还没有能够看懂。今天我们说不要忘记了，参孙是神兴起的士师，目的是要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如果今天你在看四世纪的时候，你认为啊，犹太人那一些啊，以色列人他们才是对的，参孙错了，那么我可以说你完全不明白神的心。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神要给参孙力大无穷？就是神知道在那个时候，如果要叫那些以色列人去打仗，没有一个愿意打，只有参孙还能够努力的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攻打非利士人。但是一个人怎么打？一个人没有办法打，而那些百姓不会跟，我们都知道那些犹太人不但不跟，还要去捆绑他了，还要去责备他啊！你闹事，结果弄得非利士人来找我们麻烦啊！他便是一个惹麻烦的人。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也是在这样的看，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圣经。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事实去救他们， 而这些人就是拒绝不要救。我们说这一代的，当然我们说是最糟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四世纪到这个地方就完了，后面接下来的那些内容是另外几两件当时败坏的事情。用我刚才讲的那个像螺丝钉一样的一圈一圈的转，转到这个时候就怎么样，转到底了，转不下去了。今天你就说，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四世纪的这一个过程？在这一个循环里面，一代不如一代，这中间有一个吧，那就是这刚才我们念的三个四世的家庭。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不但是在四世纪里面有一个从得平安到偏离神，到受敌欺压，然后到四世的拯救，最后又得平安这样的一个循环，而每这个循环里面，我们应当要看到他这个每况愈下的情形，神给他们的拯救的方法。开始的时候，那一些百姓都还愿意征战，这个愿意征战的意思是什么？愿意征战的意思呢，就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能够摆脱敌人的欺压，他们愿意征战，跟着士师去征战。你如果看前面那一些啊，这个起先呢有一个叫以户的啊，那么他就是去一个人去刺杀了那一个欺压他们的啊这一个伊基伦啊那个欺压的那个王。那他刺杀了以后，他就吹号，马上以色列人就出来了，大家都来跟着他打。是那个人是有本领的，以色列人没有这么大本领，但是你都要跟着打。然后到了底波拉巴拉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虽然敌人很强大，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动员的也不过就是几万人，比敌人要少得多，而且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那些好的军旗。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候以色列人可以说同仇敌忾，跟在巴拉的后面冲锋陷阵，神帮助他们就胜过了敌人，那一种气势让我们看见全民同行。到了参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一个人跟了参孙去打。老师说参孙有这么大的本领，你跟在他的后面你不会吃亏，你跟在他的后面你只要去抢敌人的掳物就够了，连这样都没有人愿意。所以我们说四世纪到这个地方，一圈一圈的到这个地方，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转下去了。对参孙来说，神怎么样再让一个人本领更大呢？没有办法更大了。在这个中间，我们看见还有一个过程，那就是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一起念的三个家庭。这三个家庭很特别，在这个四世纪里面记载的很简单，初看起来好像我们觉得好像这是什么回事情。当我年轻的时候念到这里，怎么都不明白，但是当现在我再念，我就明白了。当以色列人不愿意打仗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家庭来代替全民族打仗。这个家庭如果人少了，那不行了。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神才让这个家庭几个家孩子多的可以说是特别的。过去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当你明白了这是要用一个家庭来代替民族来打仗的，这三个家庭里面的人可能没有一个能够像参孙这样力大无穷，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家庭同心为民征战。我想每当我念到这里，从前我常想到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宋朝有一个什么杨家将，对不对？有一点类似这样， 有的时候国家的腐败，一个家庭不一定能够扭转，但是至少能够抵挡一阵。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现在弟兄姊妹就明白了，这不是敌人太强，今天神要兴起士师来救他们很容易，只要你愿意被拯救，只要你真心悔改。但是我们都知道，一直到参孙的时候，这些人连悔改的心都没有了，叫神怎么来拯救呢？神预备了一个力大无穷的人，他们不要。在士师记里面有很多特别的记载，弟兄姊妹很值得去自己好好的看。只有在参孙的时候，神设立参孙为士师20年，后面有一句话很特别，非利士人统治以色列人20年。每一个士师被兴起，外邦人就给赶走，不能再统治以色列人，这是士师的责任。结果到了最大本领的士师参孙，他做士师没有办法救以色列人，是因为他本领不够大吗？是因为他不愿意征战吗？都不是。这些以色列人用我们现在的话叫做已经无药可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士师记到这里只能结束了，这个士师的时代不可能再下去。当然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那是预备要一个君王的兴起。我们都知道君王跟士师的不同很大的一点，君王是有权的，士师没有什么权的，士师只有自己去拼命打，百姓不跟他不能命令，百姓不听话他没有惩罚。当成了国家了，我们都知道有国家机器，不听话的他可以惩罚。今天要打仗有军队。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正因为这样，就是说这一个民族要靠他自觉的来约束自己，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能的地步。姊妹，我们说整个的这一个四世纪让我们看见的关键在哪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章的这一句话，当这些人进了迦南地，可以说这些是奴隶出身，旷野漂流，从来没有这样得地的，现在得了一块地，这是我自己的地。大家不要以为得地了我只是像现在去买一个公买一幢房子，有现成的，今天分一幢房子给你，得了地了他要自己在这个地上自己要造房子，自己要谋生，每一个人都忙于这些了。在那时候可能他觉得不再需要什么，因为每个人觉得我自己努力多我收获就多，我要神做什么？过去可能在旷野他要依靠神，在埃及受欺压，在做为奴的他们有的时候要向神哀叹，现在我已经做自己的主人了，没有神。可以说在今天我发现好些人就是这样的观念，当我们在患难中间，我自己就很体会，的时候当环境受到逼迫很艰难的时候，我们那个依靠神的心那是那么样的迫切。但是当我们说患难过去了，环境比较平稳了，好像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难处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那一种祷告的迫切的心往往就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祷告，因为我尊敬神嘛，我需要祷告。但是如果我好像区别不很大，你知道在患难的中间，在逼迫的中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有一个感觉，主啊，你如果不帮我解决， 我不放你过去。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为什么？因为到了自己无路可走，必须要抓住神。而现在呢，我们也要抓住神，但老实说，你真的那么迫切要神吗？那一些迦南地的人，他们在那时候，他们发现更重要，给儿女要留下什么？给儿女要留下的，那就是我得的那块地，我在这块地上，我要造什么样的房子，然后我可能需要怎么样的啊，种地也好，做其他的事情，怎么样让我的儿女能够生活的舒舒服服。我们说每一个做父母的有这样的心，那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所安排的，今天我们做父母只是会生孩子，更重要的知道怎么来养孩子啊。上海人有一句话啊，不要只会生而不会养。所谓的养，那就是什么教育，把孩子培养长大。现在好些人呢倒过来的，神啊，感谢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我现在把孩子交给你了啊，那就是怎么样，你让他将来做一个爱你的孩子吧，成了托儿所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把孩子赐给你，本来这是要叫你的责任，要把他养大。我刚才讲的那几位母亲，那个服侍是个女儿17年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他就知道今天他的女儿遇到这样的意外，很不幸，谁会照顾他？没有人会照顾他。一开始他很同情，也可怜他，他说可怜可怜有什么用？没有我的照顾，这个女儿那就是更加的悲惨。虽然那个母亲不能做很多，但是在做一些平凡的，真是可以看到母亲伟大的爱。这个爱神早就安排。今天对我们中间每一位做母亲的，当然我希望我们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意外。那么今天我们说这样一个儿植物人的女儿，那我们没事做了是不是？今天就是没有，我们说神的安排不是要叫你去服侍一个疯摊的女儿，我相信这个女儿的疯摊也不是神的安排，攻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的安排在这里很清楚，母的，你会养孩子，生孩子你还需要会养孩子，你把他生，有责任教育他，这就是母亲的伟大。你不需要说一定要等到他疯摊了我才伟大。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四世纪里面的这一些也有很多这些母亲有名的，但是很可能他们失败了，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等到下名称叫做别的世代，那多可怕。至少那一个下一世代的人，他愿不愿意接受，敬不敬畏神，他有主权，但是至少他要明白，他受过教育。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所以其实今天啊，我进来了，我做父亲的也有一朵花，我觉得很好，那就是在提醒我们，不只是母亲的责任，父亲有没有责任一样的，我们对家庭的教育我们做得怎么样。所以这是我今天的题目，怎么来构筑一个同心侍奉的家庭。不是必须要家里面有一个人疯摊了植物人了才来表现我的爱，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心，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平平安安的，丰丰富富。但是当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忽略了 对下一代的真理上的栽培和教导，有没有把这一个把他带到神面前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是把今天我自己世界上的财产物质怎么样来分配，怎么样留给儿女，让他们受教育，让他们受各种各样的教导，让他们成为多才多艺。我们说这一些绝对不是坏事，是好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有没有忽略了怎么来教育自己的儿女，让他真正的能够蒙神的祝福。今天我们说你留再多的财产给他，不一定他是能够有真正一个幸福的人生。有钱的人很多都幸福吗？今天你有很多的教育，如果没有神，不一定能够在人间能够真正的有一个美满的人生。当然今天就是没有，我们说就是他人生美满了，他没有神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生。今天对弟兄姊妹，所以我想我这个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今天我们说刚才我们念的那三个事实的家庭，那个做母亲的还没有出现，只有讲到那个事实，有的姊妹可能心里觉得不服，事实有名字，为什么事实的老婆没有名字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能有这么大的家庭，今天我们不要说别的，我当时在想那么大的家庭吃饭怎么办，一下子吃饭就不是什么，只要一看就几桌，谁来烧啊，谁负责，谁安排。弟兄姊妹，我们说这里事实就没有讲这些事情，因为这不是事实记的内容，不用说你想下去你就知道这背后如果没有一位母亲，有这个可能吗？其中还有一个事实，原来有30个女儿，女儿当然都出嫁了，你留不住，但是有了30个媳妇，意思是什么？进来的媳妇也是同心侍奉这个家庭。我们说光是家庭自己就是几十人，再加上那些家家可能就有几百人，他就能够去跟敌人打仗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个有一个士师，大家有没有看见他有30个儿子，做士师多少年？22年。我们说这不是士师22年的问题，而是同心22年。我们说这些，当弟兄姊妹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知道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我们的家庭同心呢？同心在神的事上吗？同心爱主，同心侍奉吗？我们都知道，在有钱的人当他死了以后，家里面大家相互告争啊争财产的事情多得很。关键不是我们每个人愿意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怎么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啊，我想关于这三个事实的具体的事情我不需要讲，他们不光是生了那么多孩子，有还有一个还有孙子都一起跟上了，这个我就知道更不容易了。我自己有了孙儿孙女，我就知道了我没办法教育他，你必须是要儿子自己去教育。换句话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家庭已经能够代代相传，代代相传不是财产，而是敬畏神的心。我希望今天我们不光是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也一样，让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很好的反省，神安排的是母亲有一个伟大的爱，这个爱不仅仅只是溺爱，而是有真理，把全家怎么样能够团结在侍奉神的道路上。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蒙神的祝福。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当你造我们的时候，你就做了这么样奇妙的安排，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一个家庭里面成长。我们更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也认识你，跟随你。 主啊，你保守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都能够不但自己起来跟随，让我们的家庭也都能够有一个愿意跟随你的心，使我们的家庭不仅仅只是社会上的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是让我们是在你基督的爱里面同心合意，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